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这时候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一同读第五到第七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卢牧师。
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朋友，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在世人一起欢庆圣诞佳节的时刻啊，我们也要来思考，我们也要来问，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我选用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事实上，我要再读一遍，而且要一直读，读到第十节。所以我们请每一位手头上面有圣经，能够打开。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读第五到第十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是一段很严肃的经文。那我今天与诸位所传讲的信息，可能大家也会感觉到，这是一堂很严肃的内容，很严肃的讲道。那你一定会感觉到，罗牧师啊，你不是把大家庆祝圣诞的那个气氛呢，节庆的气氛给破坏掉了啊？那事实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到世上来行上帝的旨意，原就是很严肃，原就是很敬虔，很严肃，关乎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我们宁可先弄清楚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我们弄清楚到底圣诞的由来，圣诞的意义，圣诞的价值，那这样子我们来庆贺，那更显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进入那圣诞的那个精神，圣诞的含义里面。我常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很多人庆祝圣诞是 celebrate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你把 Christmas 这个字写出来，把 Christ 拿掉，剩下来最后三个字母，一个是 MAS。 那在新加坡 MAS 代表什么？代表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啊，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那是新加坡的这个中央银行，那很了不得的啊。你如果说在马来西亚代表什么？代表的是 Malaysian Airlines Service 啊。但是很多人过圣诞，庆祝圣诞，张灯结彩。那我们到各处，到乌节路，到购物中心，那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听到的是圣诞歌曲，看到的是张灯结彩的那种喜庆的那种气氛。但是呢，很多人是没有 Christ 的 Christmas， 结果剩下来的 MAS 呢，其实 M很可能指的是 money 啊，因为去血拼去了，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啊。A 是什么？很可能是 alcohol 啊，轰趴去了，这个 party 去了。然后呢 party 里面都是不是吸就是喝，那再过来呢 S 就变成 sex， 这是很多人 celebrate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不明白圣诞的含义，但是只有圣诞的那种价值，那没有意思。我们是属主名下的儿女，我们是最有资格来纪念这个节日，我们最有资格来宣扬，趁圣诞假期的时刻来传扬福音，来介绍告诉那些还未认识主的人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你知道在我们古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人有庆，一个人如果有什么喜事的话呢，照明赖之，这个照啊就是一照十亿百亿千亿，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照明好像我们所说的万民啊，那比万还要再更高的，万上面更高的是什么，万十万百万千万，然后亿十亿百亿千亿，然后再上去到照，照明赖之，一个人如果有什么喜事，普天下的人都沾到这个喜庆的这个好的那个福气了。这是我们中国古书里面写的。我在想我们那时候啊，四千年前，将近四千年前，在黄河流域，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呢，你说能够有多少百姓，有多少这个 population， 我想大概顶多就是一两百万，大概就是一两百万，再多一点嘛就上千万。那个时候的灶啊，我实在很怀疑那时候的灶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使用这个灶字，这个一灶两灶一灶的这个灶字是不是一样的，这个 scale 一样的这个数目啊，我猜想可能小得多了，小的小得多了。照明赖之，那你想想看，在古代有什么人呢、啊、一人有庆，一个人有喜事，普天下的人都沾到这个福气呢？没有别人了，就是天子咯，就是一个所谓有才德，一个有能力，有道德操守，有本事，有恩赐，那又得着百姓的敬仰，那就是天子了。天子如果有庆，普天下的人都得着那个福气呢？我们现在把这一句话搬到历世历代来看，你说谁才真正最有资格是那一人，这一句话里面所指着的那一人，没有别人了，就是耶稣基督。一人有庆，照明赖之，那是真正真正最有资格被关上，被用在这一句话里面的。那我们应当我们来好好来思考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保罗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我们刚刚起印经文呢、啊，我们是读的提摩太前书，对不对？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读到过，保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怎么讲，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是十分佩服，可佩服的，可信而又可佩服的。而且他还要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叫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降世是这一句话为要拯救罪人，这一句话是可佩服，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他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刻，他说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这的的确确是很严肃的信息，很严肃的课题，是很可佩服很可信的这一句宣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四年前2004年圣诞布道会正好在12月26号，因为日期唐牧师那个当时候他在各地啊都举办圣诞布道，就排到新加坡了，是排到 Christmas 之后了。那一天晚上 一样在新加坡理工学院的那个会议大厅，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曾还记得出席那一个晚上的那个聚会，还记得那一堂的信息。如果你不记得没有关系，等会儿我们要去派单张，我们所派的单张里面的内容就是整理，就是从那一堂信息里面整理出来。你可以在派之前，你稍微自己先浏览，先回想，先复习一下。唐牧师在那一堂的信息里面，他就专注在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耶稣基督为什么降世，为什么道成肉身。他提了四个重点，我们再把这个四个重点也重述一遍，因为这四个重点也与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主题的信息是息息相关。唐牧师所提到的第一点，讲到人子来，这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他称人子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所以他自己宣告，自己告诉门徒，告诉犹太百姓，我来了为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的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第二点是要招罪人悔改，人子来不是招义人。这句话不单单是对当时犹太百姓讲，也针对着那时候的法利赛人，那个时候的祭司长、守殿官、文士、教法师，因为这些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在宗教这个范围里面的佼佼者，他们是宗教界的领袖，他们是明白旧约经典的人，他们是守摩西的律法，是按时守节期，是严格洁净自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吩咐来奉献，来进食，所以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义人。耶稣基督所做的宣告是指人子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既然你认为你自己是义人，这些人就最难最难回到主的跟前。人子来是要招罪人悔改，这是耶稣基督口里面所讲出来，我们能够整理出来的。那唐牧师提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呢？人子来为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告诫门徒，因为门徒在他的面前呢，大家争着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争着要做头，要做领袖，所以耶稣就训斥告诫门徒们，你们当中谁要为大吗？你要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然后他提到他自己，他说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成为一个王，成为一个主，要人来服侍他，不是。人子来是要什么？反倒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人子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成为 ransom， 成为赎价，把我们 redeem 出来，把我们给救赎出来。他付了赎价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他与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 we are redeemed and he is the redeemer， 他是救赎主，我们是被拯救的。而这个当中是他以自己做赎价把我们救赎出来啊，这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反倒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己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唐牧师所提到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呢，耶稣基督对着门徒们，对着犹太人讲，我来了，我来了为的是什么？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更丰盛的生命。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招罪人悔改，他来做多人的赎价，要舍己做多人的赎价，他来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一个这一条主轴啊，你再回去好好把福音书细细的查考，你还可以找出更多，你还可以找出更多耶稣基督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他做的宣告。人子来为的是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那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天地会过去，但是上帝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这也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是不是？人子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人子来乃是要拯救。将来会有审判世界的是什么？就是他所口中所传扬出来的福音，他所发出的邀请，这个在末后的日子要成为那拒绝耶稣基督邀请、拒绝福音的人的审判。而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来拯救世界。人子来不是要灭命，来灭人的命，不是，乃是要拯救。这是他说给他的门徒听的。因为他的门徒啊，当中有两位是脾气很刚烈的人，跟随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人拒绝不接待耶稣，他们怒气填胸啊！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你们敢这么样的不尊重啊？所以他们就去到耶稣跟前啊，来请命啊，主啊，你给我这个权柄，像以利亚一样，一祷告呢，从天就有火降下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村庄。这些人有眼不识泰山，那这些人呢，不懂得尊重，不接待我们的夫子。结果耶稣基督反驳，驳斥他的门徒，说你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不是，乃是要拯救，乃是救赎。所以这些经节你可以找出来，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那总括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讲到，他说我来了，为了要什么？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如果把整个耶稣基督他来为的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浓缩，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涵盖，耶稣基督来要照天父的旨意行。那这是从人的口里面或从人的心里面能够发出来，我相信是最了不得的一句话了。我相信每一个人按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往往我们内心在某一个时刻也浮现出来，也有一种催促跟感动，要讨主的喜悦，要按着他的意思来行，要按着他的意思活在造物主的面前。偶尔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有这样一种存着善心，存着一种善的这种本性所发出来里面的一种催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啊，某一段时刻、某个场合、某个时刻，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感动。但是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就好像保罗他提到，他信主了之后，他也有一种感触。他说：“我内心里啊是喜爱上帝的律法，但是我每次想要行善的时候呢，我就察觉到有恶与我同在，我肢体里面有另外一种律啊，要把我给挪去，要把我诱惑引诱，要把我给挪去，要服从那罪的律。哎呀，这真是苦啊！因为我们活在肉身里面，我们有很高的理想，我们有那从上头来的呼召，但是我们也有很苛刻面对到的现实。就在这个挣扎里面，难怪保罗他会发出一种这个好像叹息，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都有这样的一种念头，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能够行吗？我们行不出来。绝大多数我们都按着我们的意思，按着我们的意思而行，偏行己路。就好像弥赛亚的这个主曲一样，一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好像什么，好像 lamb， 我们好像羊啊，走迷了一样，我们自己走迷了，没有办法能照着上帝的旨意行。而这一个也是圣经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啊，对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凡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上帝的国。什么事情都要会过去，什么才会存留下来呢？只有什么？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能够长存。这原就是上帝所向我们要求的，要我们来遵照着而行的，但是我们做不到。而这里面引用诗篇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这一段话是引用自诗篇里面的话。好，我们不去读那个旧约诗篇里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查，再从诗篇第40篇里面所引用出来的。那这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这一句话呢，我相信是人类历史里面人能够讲出来最伟大的一句话了，最高尚、最伟大、最与主的心意能够连结在一起的这样一句话：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里面这一句话，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从第五到第十节这一段呢，就出现了两次，重述了两次：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到底这里面所提到的旨意特别专注在哪里？在约翰加尔文他的整个的著作里面，他自己提到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再也没有另外任何一个位格、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观念比上帝的旨意来得更大。换句话讲，上帝的心意一定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上帝的旨意更高更大，除了上帝自己之外。那这里面这么广、这么这个范围这么广、这么深入的这个课题，到底这边所指的这个旨意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这里面的这个旨意啊，所提到的很明确，因为他所谈到的不是别的，是救赎的事情，是关乎救恩的事情。这里面所做的对比是什么呢？所做的对比是赎罪祭，是挽回祭，是燔祭。他这里面提到祭物、礼物，主啊，你不，这不是你所愿意的；燔祭、赎罪祭也不是你所喜欢的。作者写到这个引用这些经文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也察觉啊，读者可能会有误会，这些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是主所不喜悦的，那是不是人自己添上去的呢？不是，因为他特别提啊，刮胡，他说这是按照律法献的。你要追问，那这个祭物、礼物、这个燔祭、赎罪祭，这个条例到底是谁规定的呢？啊，你追溯出来，原来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那摩西从哪里领受的呢？原来在山上，从耶和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所以设立的是耶和华主，而这边所提到的是耶和华主不喜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表记，这是一个隐儿，他遥遥的要指着那实实在在的实体，他遥遥的指着 那真正要成为主所喜悦的祭物，主所喜悦的礼物。那这边指的是什么？这边指着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要照你的旨意行。你这边注意看，这里面有好几句话是值得我们呢把它整理出来，能够抓住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照主的旨意行，他底下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所以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给我预备了身体，然后提到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为什么？这里面其实谈到的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做人，里面呢真正的用意。他来为什么？他来是要印证那在旧约里所吩咐的祭物跟礼物。以色列人的祭司不断的按照律法里面的吩咐献上燔祭，每一年献上，在赎罪节 的日子献上赎罪祭。但是这一些一直不停一直不停的重复的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我们引到那真正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才是那上帝喜悦的祭物，他才是那真正赎罪的牺牲。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能够为我们死，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要有一个身体。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做人？为什么来？他最重要的一个用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成为上帝所悦纳，上帝所喜悦的赎罪祭，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面来解决罪的问题，来解决人无法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旧造的生命里面无法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的这样的一个罪的困境，罪的捆绑，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照上帝的旨意行。耶稣基督来要把这个桎梏，要把这个辖制，这个权势给打破，给解除掉，要把我们给救赎出来，好叫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他这边提到的都是集中在救赎的牺牲上面。耶稣基督来成就赎罪祭，成就挽回祭，为我们死。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我们常常会问，问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从小慢慢慢慢，你看现在宇轩他可能再过一阵他就一天到晚要问妈妈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啊，也很有意思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做妈妈的也学很多东西。我们常常问，大了我们也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也问，为什么耶稣要到世上来做人？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三个字也曾经从耶稣基督的口里面讲出来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很多次啊！我以前没有注意，有一次被提醒，哎，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所以就把圣经里面，特别是福音书里面，所有耶稣基督口里面问出来过为什么，为什么这些经节，统统把它收集出来。有一些问为什么，当然并不是表示耶稣基督他不知道答案，他是要问门徒们，他是要问门徒们来启发他们，或者是反驳那些来问他为什么为什么的 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所以他反问他们为什么。但是有一次，那最后最后一次，耶稣基督他从他的口里面喊出为什么，那一段的经文呢，最值得我们好好来面对，好好来思考。什么时刻？他被挂在木头上，在十字架上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喊出一句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大家一定还印象深刻，有这么样一段话：以利以利拉玛沙巴哥大尼，是用 Aramaic 那个亚兰文的那个口语把它翻译出来，用音译翻译出来，它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问出来很特别了，是主耶稣自己口里面所问出来，问为什么？问谁？问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是真的不知道答案，问上帝吗？我相信他真正的用意是透过门徒们记录下来，透过这些传福音的人写下来，要让历世历代每一个人读那段话的时候、啊、重新来问为什么？为什么主会问这么一句话？而且向天父上帝问，他问的时候他不称天父啊，天父啊，为什么你把圣子，把我是你的儿子给离弃？他不是这样问，他是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句话的含义，跟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他那个时刻是担负世人的罪孽，被挂在木头上，众罪恶都集中在那个地方。难怪唐牧师他在讲解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信息的时候，他提到那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反合的那个时刻，最大最大反合的那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刻，所有的罪孽都在那无罪的圣子的身上，他承担了，他承担成为赎罪的牺牲，背负我们的罪孽，要除掉我们的罪孽，他担负我们，担负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就在他身上。在那个时刻，连上帝都颜面不顾他，成为真正的赎罪的牺牲。难怪圣经上面提到，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那原先是颁布律法，是在律法之上的，却愿意为我们在律法底下成为律法的咒诅。所以他把这个救赎的事情完成，把罪的问题给解决。这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照着主的旨意行。那最重要，整个我们把它浓缩归纳起来，就在这一句话里面。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好使我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行。你注意看这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来，他就把那会过去的让他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那能够立定，能够一直长存的。耶稣基督来，他把他自己献上了，就把祭司们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天每一年 每一个月每一年代代要去做的，要去献的那些祭物，就把它废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成就，就永远立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十节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就得以成圣。一次献上在第十二节里面讲，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来。一次，第十四节，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关联，一次与永远。那多次不停重复的，那只不过是一个预表，那要过去，那不能够立定，不能够长存。那真正能够长存的，永恒的，一定一次成就，永远立定。这是耶稣基督他来，他说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行。那我们来看这里面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 耶稣基督他说他来了，要照主的旨意行。换句话讲，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尤其是我们领受了救恩，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的动机，为什么到世上来的目的，到世上来所成就的救赎，我们明白了，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应当从这一句话里面受到激励。这一句话好像也在对我们讲，我们蒙恩得救，也应当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他吩咐要我们照他的旨意行。刚刚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进天国。这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什么能够永远长存呢？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他向我们发出这样的要求，他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要我们也照父的旨意行。他自己就给我们这个榜样。我读福音书里面，我读到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一些辩论，一些对话，你从那里面蛛丝马迹你去注意，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不是只是空口向我们发出许许多多的命令，许许多多的要求，加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担子，不是。他所讲的许多的要求，许多的命令，他自己照着做，照着行。你记得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谈到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门徒呢？什么样才是真正在上帝的家里面，以儿子的身份住在上帝的家里面？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真的自由呢？他里面提到，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哦，原来我们要听足你的话语，我们才算是你的门徒，我们常常遵守才真是你的门徒。那主你自己呢？耶稣基督在同样一段话里面，他提到，他说我也照父的意思行，我也遵照父的吩咐来做。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五节，第五十五节的最后那一小段，最后的那一小句话，我也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他不是单单向着门徒们不断的提出要求，不断的加上命令，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才真是我的门徒。他自己呢，他自己做我们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但我认识他，这个里的他是指天父，我认识他，也遵守天父的道。最后我以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句话，也是取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耶稣基督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榜样，所成就，如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要我们能够照我们的主所做的，像我们的恩主一样，能够照你的旨意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让一次再一次来追问，为什么主你降世为人， 你在我们与上帝之当中做中保，要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恩主，你也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在这世上所行所做的，成为我们的榜样，为要照着天父的意思行。那差你来的意思，是要叫主天父所赐给你的人没有一个失落，能够得着生命，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跟前。我们在这世上也应当向我们的恩主来照着父的旨意行，与众人一同分享这圣诞的信息，明白基督为何到世上来，为什么成为牺牲被挂在木头上，如何成就他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来招罪人悔改，那救赎的工作。愿主你自己的恩，你的救赎的恩典，你拯救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来燃烧，来感动我们，引领我们。我们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明白领受，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能够使我们成为你手里面的器皿，手里面的工具，也能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还不明白圣诞信息的人，也能够得着这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